大家好，首先欢迎各位来到佛教法相学会的佛学选讲系列心经频道。讲题就是心经，即使是很多朋友都已经认识了，平常做功课都可能有念诵到的波耶波罗蜜多心经。虽然曾经有多位大德翻译过心经，但是就以圆藏法师的译本最为流行。而这部经亦都可以讲得话是所有佛经之中最通行的一部，十分短和容易背诵。圆藏法师的译本只有260个字，而日本通行的汉文心经亦都是用圆藏法师的译本的，但是就多了2个字，就是在远离颠倒梦想这一句就加了一切2个字，就成为远离一切颠倒梦想，但是都只是有262个字，是十分短的一篇经文。这部经是十分容易朗朗上口，尤其是其中的4句大家都很熟悉，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跟着又说眼耳鼻舌身意等等都说没有，然后跟着又说这部是大神咒，能除一切苦。究竟这里所说的空和没有是什么意思呢？怎么样除苦呢？我迟些会慢慢解释到。波耶波罗蜜多心经亦都称为摩诃波耶波罗蜜多心经，摩诃是梵文摩诃的音译，是大的意思。除了简称心经之外，亦都可以简称为波耶心经或者摩诃波耶心经的。那我迟些在解释经文的时候亦都再会详细解释这个经题的。这部经之所以以心经为名，因为虽然经文十分短，但是就已经涵涉了根本波耶的甚深广大义，是精髓心要来的，所以就名为心经。而根本波耶就是初期的波耶，是最基础最重要的，所主张的诸法性空思想就是波耶的主流思想，亦都是往后整个大乘佛教十分重要的理论基础。现存收录在大正藏的心经汉译本就是有7部，其中2部就是略本，5部是广本，亦都称为小本和大本。那广本和略本有什么分别呢？广本就是我们平时所见到的一般佛经样，有齐3份科判的，有前面的序份，跟着就中间的正中份和后面的流通份。而略本就只是有中间的正中份，我迟些再会详细一些解释3份科判的。而括弧里面的年份就是这些经译出的年份。因为历代是会有些经录，即是经佛典的目录，就记载着某部经是什么皇帝年号译出的。当然也都有很多经，尤其是比较早期译出的，是没有这些资料的。咁一啲學者咧就從比如話係高僧傳等等嘅傳記啦，推算出佢哋嘅譯經事業時期。但係因為年代相隔啦，咁唔同嘅記載可能有唔同嘅講法，咁亦都有啲咧真係完全冇資料嘅。比如鸠摩罗什法師嘅心經譯本啦，《摩诃波耶波罗蜜大明咒經》，咁佢開始譯經嘅年份咧就冇咩爭議噶啦。但是他的過世年份就有不同的講法，不是那麼肯定的。而圓藏法師的譯本為何有2個譯出年份的呢？原來就因為有2本不同的經錄，有不同的記載，那是否因為後期有新的資料知道他譯的年份是要改過呢？這樣就現在就是不得而知了。另外那5部广本呢，其中4部呢就是唐朝的法师译出，而1部呢就是宋朝的法师译出的。我迟些呢再会讲到这7本收录在大正藏的心经译本，以圆藏法师的译本和另外的广本做一个对比，讨论一下因为这些有广本和略本的分别而引申出来的一些问题，然后再就圆藏法师的译本解释经题和内容的。除了刚才所提到的7部心经译本之外，从历代的经录我们也都知道最低限度有5部心经译本是已经散失了，我们是无缘看到了。 咁剛才曾經多次提到大症狀啊，大症狀就係大藏經嘅一種啦。咁究竟歷代以嚟譯咗咁多佛典，係點樣樣流傳到現代嘅咧？其實都係與此有關嘅。咁或者而家亦都簡單介紹一下。喺隋唐時期咧，朝廷就設有收藏佛典嘅書庫，咁呢啲書庫咧就稱為大藏，而將佛典收入呢個書庫咧就稱為入藏，咁亦都會同時編製經錄啦。咁就總稱其所收嘅佛典咧就為大藏經、藏經或者一切經。隋唐時候嘅大藏經咧就係由寫經生抄寫而成嘅，喺唐代發明咗印刷術之後咧。在北宋開始就用木板雕印大藏經了，第一次的宋版就是在公元十四紀末完成的，就俗稱蜀版大藏經或者開部大藏經。咁由宋朝至到民國咧，陸續開印的官版和民間私人刻印的藏經就大約有二十幾種，所藏的不只是傳嚟中國的翻譯經典，亦都有中國大德的疏釋啦，解釋佛教名信的著作啦，大德傳記啦，歷代經錄等等，咁大多數咧都有傳到去日本嘅。咁剛才所提到嘅開部大藏經，除咗傳到去日本之外咧，亦都傳到去高麗等等嘅地方。高麗就係十至十四世紀啦，建立喺朝鮮半島上邊嘅王朝。喺十一世紀咧，高麗嘅國王咧就因為契丹兵入侵啊，而發現刻印大藏經。咁喺初版之後咧，就更加收集新譯出嘅佛典啦，再度雕刻俗藏。咁但係初藏同埋俗藏咧，後嚟都係十三世紀啦，蒙古軍入侵嘅時候咧，就全部被焚毀。咁高麗嘅皇帝又再度發願刻印大藏經啦。咁當時咧就得到高麗沙門，即是出家修行人啦，就以唔同嘅版本嘅藏經做咗嚴密嘅校勘。咁所以呢一套咧喺1251年完成嘅再雕版《高麗大藏經》咧，喺學術界咧係得到好高嘅評價。喺1962年咧就被列入大韓民國國寶啦。喺2007年咧更加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添。好啦，跳一跳講下日本先。日本自從17世紀咧就已經多次刻印漢文大藏經。在大正年間就開始編修的大正藏，全名就是大正新修大藏經，就是以收藏在日本增上寺的高麗大藏經作為底本，就和一間寺和朝廷所收藏的宋元明等等的不同版本的大藏經做了校對。另外也參照了敦煌古本、巴利文、梵文經典，還加上之前未入藏的在中國和日本讚述的佛典呢，就編製成這套大正藏的。在集合了多位佛教學者的努力，經過了11年的時間，至到1934年才完成的。相比起其他的藏經，大正藏所收錄的佛典是最多的，而且因為有不同版本的校勘，主要的術語亦都很多時候能夠加上梵文、巴利文、所以即使不是完美，亦都是目前各種漢文藏經之中比較完備和學術界應用最廣的大藏經版本。好了，簡單介紹完大正藏之後，又想跟大家介紹一下現代對漢文佛典有興趣的朋友都可能會已經認識到的斯比塔了。斯比塔就是由台灣大學佛學研究中心的恆清法師開始籌募經費，得到北美印順導師基金會和中華佛學研究所的支持，在1998年在台灣成立的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 的簡稱。斯比塔就將佛典數位化，製作了漢文大藏經的電子佛典集成，就是以大正藏為底本啦，咁陸續仲加上其他嘅大藏經補充啦，漢譯嘅南傳大藏經啦，同埋未為歷代大藏經所收錄嘅其他有價值嘅佛教文獻。咁呢幾年咧就更加加入咗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啦，同埋呂前佛學著作集。 咁雖然之前所入藏嘅經典都應該已經經過嚴格嘅校勘啊，咁但係咧，可能因為所依照嘅底本啊，因為保存狀況等等嘅問題咧，就某啲文字可能模糊咗或者有缺漏嘅，咁所以唔同版本嘅藏經咧，可能有啲字係會唔同啦，或者有增減。咁而 C Beta 咧，亦都花咗好多功夫咧，列出唔同版本嘅不同喎。而且咧，仲加上咗好多嘅搜尋功能，比如話咧，我哋可以搜尋啦，某啲名相或者句子喺邊啲經論邊一度地方出現過啦。而且咧，佢係好方便搜尋嘅，提供咗好多搜尋方便啊。比如話可以有 and 啊同 or 等等嘅選擇，即是話我哋可以係選擇同時有邊幾個名相出現過嘅經典啊，咁我哋都可以搜尋到。咁仲有好多其他選擇嘅，咁呢度就唔詳細講啦。咁咧，亦都我哋可以喺度搜尋到咧某一部經論有邊啲素息喎，比如《金剛經》咁樣樣啦。咁我哋可以喺嗰個經名嗰度咧輸入《金剛》兩個字，咁咧就會列出曬所有啲經典名係有《金剛》兩個字嘅，就全部列曬出嚟啦。咁當然啦，如果有其他嘅佛典個名係有金剛兩個字咧，亦都會一併列埋出嚟噶啦。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亦都可以搜尋到咧，某一位大德佢曾經做過或者譯過乜嘢嘅論經論嘅喎。咁但係有一點要留意啦，因為咧有啲大德咧就唔止一個名嘅，尤其是係譯名啊。例如係儒家行派嘅創始人之一，亦都有千部論師雅喻嘅世親菩薩。佢個名亦都可以譯作天親嘅喎，咁佢梵名啦，梵音名啦，華素班圖咧，字亦就係婆首盤豆，如果盤字亦都可以有唔同嘅寫法，亦都可以譯做婆首般豆等等。咁所以我哋要搜尋嘅時候，搜尋佢所有嘅論點嘅時候咧，就要用唔同嘅名嚟搜尋啦。咁大家都諗到啦，我哋可以喺嗰個作譯者嗰度淨係搜尋嗰個親字，咁就會列曬所有有個親字嘅論點啦。咁我就試過啦，咁就揾到33部喎。咁其中只有係一部咧，就係有其他嘅大德做嘅論點啫。咁大家睇下，譬如作為一個例子啦，我就揾咗唯教經論喎。咁大家睇到咧，點解隔離嗰啲論文之中有咁多數目字嘅咧？咁剛才我咪提過，唔同版本嘅大藏經咧，咁有啲字係會有唔同或者有增減噶嘛。咁呢度就係一個好嘅例子啦。比如那個三字嗰度寫住不得畜生嘅咁，咁原來根據咧大藏經嘅版本咧，這個三字嗰度咧就係有個畜字，就係不得畜生啦。但係原來根據宋元明版本嘅論文咧，佢就有兩個畜字嘅喎，就係變成係不得畜畜生，於是唔應該畜養啲畜生。咁根據前文後理咧，就話我哋咧唔應該為咗求取利益咧而飼養啲畜生，咁係會增加我哋嘅過失嘅。咁由此可以睇到咧，我哋現在咁有幸咁方便睇到咁多佛典，由傳嚟中國啦、譯出啦、保留到現在，仲咁可以咁方便咁樣喺網上睇到呢啲佛典，真係有賴好多人嘅努力耕耘嘅。咁有咁好同埋咁方便嘅工具咧，好想介紹俾大家啦。咁我本人亦都十分感謝 C Beta 對我今次揾資料係有好大嘅幫助。咁喺熒光幕上面咧，我就列出咗 C Beta 嘅網址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喺 Google 度揾到嘅。咁可以下載成套佛典電子佛典啦，用起嚟係十分方便。咁剛才所提到個現存收錄喺大正藏嘅七部漢譯本啦，同埋係由歷代經錄所知道已經散失咗嘅心經譯本咧，都係將啲經文嘅內容義理從梵文譯成漢文嘅，除咗其中一部就係法成法師嘅譯本啦。咁呢部譯本咧就係喺敦煌石窟裏邊發現出嚟嘅。咁根據一啲學者嘅考究咧，就認為呢個譯本咧就唔係直接由梵文譯出嘅，而係由先前已經譯成藏文嘅譯本再譯成漢文。咁無論如何咧，都係將呢啲經文嘅義理譯成漢文嘅啦。 咁我原來咧仲有第二啲叫做漢語音譯本喎，就係由梵文用漢語嘅音譯出嚟嘅版本，就好似我哋念誦嘅大悲咒啊，或者係心經後邊嘅咒語部分。咁但係從啲文字咧係完全唔知道佢哋嘅意思嘅。咁而且當然啦，古代嘅漢語音同埋現時嘅音咧，可能已經好多字已經改變咗噶啦。咁睇下呢啲漢語音譯本，其中喺敦煌石窟咧就發現咗五個手抄本，其中一本咧就係收錄咗喺大正藏嘅。另外喺房山石經咧就發現咗兩個石刻本啦，另外仲有其他兩個音譯本添。咁首先講一下敦煌石窟所發現嘅五個手抄本啦，其中四個咧就係有標題寫住係觀自在菩薩與三藏法師圓藏親教授梵本不潤色。咁另外仲有一個手抄本咧，就標題住觀自在菩薩與三藏法師圓藏親教授梵本不空潤色，就多咗一個空字嘅。咁純粹經過睇呢啲經呢啲文字咧，咁就理論上就係呢啲音譯本所依據嘅梵文心經原本咧，就應該係當年圓藏法師去印度取經途中咧就得到嘅心經梵本。但係有啲學者就認為咧，不潤色應該都係不空潤色，即是話咧，呢啲音譯本所依照嘅可能唔係圓藏法師嘅梵文原本喎，而係曾經經過不空法師潤色過嘅。因為如果真係原本嘅話，就無需要畫蛇添足後面加上不潤色啦。咁而且亦都有啲文獻記載啊，就話咧喺唐肅宗嘅時期咧，不空三藏法師曾經數度上表就請朝廷要搜尋天下所有嘅梵鴿，收輯翻譯。咁乜嘢係梵鴿咧？梵鴿就係指傳嚟中國嘅梵文佛典《貝葉經》。因為古時候咧，印度係喺貝多羅葉上邊咧用梵文書寫經文嘅，咁一搭呢啲咁嘅貝葉啦，為咗避免散亂啊，就用兩塊木板夾住搭住呢啲樹葉，咁就用繩綁住啦，咁就稱為梵鴿嘅。好啦，首先睇一睇其中呢一部收錄咗喺大正藏嘅版本。我哋就稱佢為唐梵翻對音，唐梵翻對子音波耶波羅蜜多心經。咁呢度咧就仲前面附加咗一個序文嘅喎，就講述到圓藏法師去印度途中點樣樣獲取呢部心經梵本嘅。咁呢個故事咧，亦都喺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轉道有記載。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其實就是指圓藏法師，因為圓藏法師取經回國之後就曾經在慈恩寺的譯經場譯經達十年之久，所以就有這個稱號。這裡就記載到法師去到蜀，即是現在四川的地方，就遇到一位病人，他的身體很多瘡，很臭，很污穢。咁法師就好憐憫佢啦，就幫佢向啲寺院咧就求取咗啲衣服同埋飲食。咁因為病人為咗答謝法師啊，就傳授咗一部梵文心經俾佢啦。咁法師就經常就集中呢部梵文心經啦。咁有時去到啲沙河荒野地方，咁就可能會遇到啲奇形怪狀嘅惡鬼喺佢前後擾擾攘攘。咁有啲時候咧，雖然念誦觀音菩薩嘅聖號都未能夠即時間令到佢哋消失喎。咁當法師念報依部梵文心經嘅時候咧，一開聲念咧，依啲惡鬼就會即時散去噶啦。咁而且咧，當法師有危急嘅時候咧，念誦依部心經咧都能夠獲得救濟喎。而喺個序文裏邊仲有依個故事嘅後續嘅。就話咧，當法師去到中天竺，即是印度嘅中部咧嘅摩羯陀國，亦都有譯為係亦都有譯作係摩羯陀國啦。嗰度嘅拿爛陀子，即是當時印度嘅好著名嘅佛教大學嚟嘅。咁佢嗰度咧就旋繞經藏寺，即是話喺嗰度咧，喺啲經藏旁邊咧圍繞住啲經藏向右旋轉而行， 咁現代多數講話係轉三個或者七個圈啦，係表示虔誠禮敬嘅一個儀式嚟嘅。咁喺繞經之後咧，就忽然見到之前嗰個病人喎，咁喺個罪文裏邊咧就話佢係一個僧人嚟嘅。咁佢就對法師講啦：你嚟到依度咧係經過好多艱險嘅，你能夠嚟到依度都係有賴我以前喺中國傳授俾你嘅三世諸佛心要法門，係為咗要滿你嘅心願啊！我係觀音菩薩。咁講完之後咧就飛上天唔見咗咯。咁喺罪文咧就係有依個咁樣嘅記載嘅。咁啊，敦煌石窟除咗發現咗依五個心經嘅漢語音譯手寫本之外咧，亦都發現咗多本嘅藏文心經嘅意譯手寫本啦，同埋一個藏漢翻對音嘅手寫本，咁就係以藏文音嚟拼寫原藏法師嘅漢譯心經。咁亦都發現咗剛才提過啦，就法誠法師嘅心經譯本啦。亦都發現咗誒依位法師所做嘅《瑜伽師地論分門記》啊，同埋《瑜伽論手記》嘅。咁其實喺敦煌石窟嗰度咧，仲發現咗好多其他嘅佛典嘅。咁都係喺一個我哋稱之為藏經洞裏邊發現嘅。咁其中咧就有佛典之外咧，仲有好多其他嘅當時嘅宗教嘅典籍啊、文書啊，甚至有啲絲綢啊、銅像咁樣。咁但係大部分咧都係佛典嚟嘅。咁其中咧仲有好多素飾喎，比如《金剛經》啊、《花嚴經》啊、《百花經》啊、《維摩訣經》等等嘅素飾都有。咁但係亦都有啲可惜啦。咁呢啲佛典咧好多都唔係完整嘅版本嚟嘅。咁呢啲佛典咧，好多都係已經收錄咗喺大正藏裏面。好啦，講完敦煌石窟嘅手抄本之後咧，之後仲有房山石經嘅兩個石刻本啦，同埋其他兩個嘅譯本咧，咁就留向下次同大家分享啦。再見。